美主，这一首诗歌就是求主赐我耶稣，这个耶稣，感谢主，让我们有耶稣的时候，那就是第四节末了，使我致死肉体，主兴旺我衰微，耶稣的目的就是致死肉体，主会兴旺我就衰微，所以要耶稣你们的心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，就不要效法从前那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失意的样子。哈利路亚，所以那个放纵就是没有耶稣，既然有耶稣就专心，可以专心盼望当我们主耶稣显现的时候会带来给我们的恩。我们这个礼拜我们看到那个彼得前书，每一次提到这个恩，我们应该可以给他加上前面一个字，什么字？救恩。哈利路亚，哦，这个是大的。我知道弟兄姊妹，这个礼拜我们有多多的领受，很好，感谢主。你有没有发觉到今天早上我们的主的同在不一样？为什么？弟兄姊妹预备来了，弟兄姊妹把主带来了啊，不但带回去也把他带来，对不对哈？这样子的聚会主得荣耀哈。弟兄姊妹不要只有今天而已哦，以后都要都要。以前我们在一个地方服侍跟师母，可能你们猜也可以知道，哇，特会一个礼拜过去的时候呢，两个礼拜还不错，可是两个礼拜过了以后，三个礼拜四个礼拜哇，回复原来的啦，哇，等再等下一次，再下一次的冬令会，哦，又来了，两个礼拜又没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真的我们要常常保持，保持耶稣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。那个谨慎自守也可以说小心的防备，仇敌随时要夺去，可是我们谨慎自守，还有加上专心盼望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的赞美，这样子的侍奉不一样，其实我告诉弟兄姊妹一个秘诀，不是秘诀，就是公开我的秘密。我常常觉得每一次聚会我都应该开口感谢赞美主，可是弟兄姊妹在那里服侍的时候，那么呢，我就应该让弟兄姊妹来，因为那个时间有限，不够每一个人用，我想弟兄姊妹了解。可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一件事，我每一次都要有准备，如果没有那我就要补上去，有的时候我们说抢，我们要抢服事，这个抢不大好，这个强盗的抢不大好，我们应该有备，要准备，有备而来，感谢主。哪个时候没有别人，那么主就要用我的时候，你不要以为那个开口感谢赞美主那是一件小事，那是一件大事，你知道吗？感谢主，今天有你的服事，这个服事你的身上通得过去呢，主就会做工，至少在你的身上已经先做工，对不对，当你有这样子的顺服，有这样子的感动，哇，你先得着，那么别人也会得着，也会蒙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很要紧，对不对，所以平常的时候你就要有备而来，这个是可以说不常在你们当中，那牧师过两个礼拜就要回去了，我不得不告诉你们，真的，不要只有两个礼拜热度而已，要持续平常，那是最要紧的，不要特别的时候，特会的时候要紧，特会是要紧，我知道没有错，可是平常更要紧，你说对不对弟兄姊妹，对的点点头。Kenny， 好，很好。这一次他们要受洗我们的 Luke 哈，感谢主啊。好，谢谢主。可是今天还是特会哦。我们来看彼得前书，我们上一次第二章到第十节哈。那么今天呢，牧师要给你们从十一节开始，一直到第三章的二十二节，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读哈。我相信你们已经开始背哈，盼望我们这些日子哈，我们王牧师要验收哈，我们盼望我们用心的去背。如果您一直很用心去背，很好哈。如果你还没有背，背起来那会更好。我这样子讲的有一点出乎意料的，是不是哈？可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这么说，好不好哈？如果你没有背起来那更好，因为你有用心去背，可是你没有背起来那会更好。为什么会更好呢？因为你有用心，主就是要看你的心啊。所以你虽然还没有背起来，但是你已经加上了那个心哦，那个心是对的，即使没有背起来那个心是对的。我知道迟早迟早你一定会进入你的心。这些话很多人虽然背起来了，可是心好像没有加上去哈。我知道你们都很用心，一定会背起来，但是如果我们背起来了心没有加上去哈，我背起来了，你没有背我有背哈，这样不大好，对不对哈？所以弟兄姊妹了解我的意思咯哦。所以我不是说你们不要背，乃是鼓励你们，我们都要用心去背哈，这样主会祝福你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。所以这些日子我说我讲的呢很快哈，但是你们去用心去背，你们背起来再去默想，默想又背，忘了又背，背了又忘，没有关系。但是呢你一定会得着你个人所得的收获，实在是如此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在第十一节啊，第十一节一直到第十七节这一段啊，我只可以一段一段的讲啊。一开始就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，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，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哈利路亚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你们是寄居的。前面我们提到说，你们不再做外人，你们是与神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。我们在属灵一方面，我们得着这个救恩，我们已经是属于神的了，对不对？不是外人哈，不是客旅。可是我们在世界里面，今天我们还在世界里面，是不是哈？彼得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还是客旅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在这个地上都是暂时的，我们有一个家，这个家在天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呢，可能我们有许多的功课，我们有许多要学习的，有许多应该谨慎的。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，是没有错，我们要打败它。不可放纵肉体的私欲，这个是从老亚当来的，感谢主，老亚当来的哈，给我们这个肉体哈。可是有一个 好，我曾经跟我们的小刚的妈妈说了，人死两次，为什么呢？他只有生一次，母亲生我们只有一次，可是如果你生两次，那么就是死一次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一次是父母亲生我们，还有一次是重生的习，就是说到我们的主，他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。那个重生，不见神的国，不进神的国，我们就是还是在外面。所以你们要重生才可以进神的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因为生两次，我们就只要这个肉体死了，可是我们的灵，我们的魂，他说要进阶肉体的私欲，哈利路亚，叫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，重生的生活，在外邦人中。所以这一段从第二章的第十一节一直到第三章，告诉我们这些事，就是我们能怎么样能够行在人的面前。前一段上一次跟弟兄姊妹提到的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有追求主，向着神，过圣洁的生活，彼此相爱，还有我们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来相信，信心，信的人就为宝贵，等等。可是现在我们说在人的面前，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，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在监察的日子，那个监察的日子也可以说是眷顾的日子，那个时候他们的处境不简单，可是他们如果明白这一句话，主有眷顾的日子，虽然人在那里毁谤你们是作恶的，但是你们有好行为，不必用解释的，人可以看得到。如果看不到，你们继续的在那里受苦，但是主总有监察的日子，就是眷顾的日子，迟早会到。感谢主，他说便能够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可以归荣耀于神。好，所以第十三节，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。那到了第十七节，这里告诉我们，就是要这个人的制度，就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惩善的臣宰，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，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。你们虽是自由的，我们这一段一起读十六节来，你们虽是自由的，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，总要做神的仆人，务要尊敬众人，亲爱教宗的弟兄，敬畏神，尊敬君王。感谢主。是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段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好国民，这个国家有这个国家的制度，我们不能够把台湾把国内的一些制度带到这里来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不能，当然也不能够把这个制度带到国家去。罚恶惩善，这个是政府的责任，可是我们顺服这个制度，那是我们的责任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我想保罗这个彼得当时是指着那个模范的政府我说的。比如说今天美国通过了那个同性恋合法化这个制度，我们要去顺服吗？为着这个制度，我们应该在这里，我们慢慢的会提到，就是为主的缘故，站在神的旨意一方面，我们知道应该如何的顺服。但是在这里所指的，我在说指着那些模范的政府，遵行神的旨意的政府，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可以顺服的，我们的责任。那么呢，我们有 权利没有错，我们也有责任要去顺服啊。他告诉我们说啊，那个你们虽是自由的，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。虽然你们是自由的，但是要在真理里面自由，你们能够违背了真理，越过了真理啊。有人这样解释说，真自由，真自由是在真理里的自由。他告诉我们说，要做总要做神的仆人，就是成为神的仆人的自由。在真理里面，真理会限制你。刚刚我们唱的那个诗歌，耶稣我们的自由啊，那个是真自由。那个假自由呢，那就是在罪里的自由。他们觉得犯罪有自由，其实呢，他们已经做了罪的奴仆，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真自由是在主里的自由，假自由是在罪里的自由。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总要做神的仆人。我们要做神的仆人，有真的自由。务要尊敬众人，亲爱教宗的弟兄，敬畏神，尊敬君王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啊。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做一个好公民的态度。第十八节开始，你们做仆人的，对，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，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，就是怪癖的，就是怪癖的也要顺服。你说怪癖的是什么样的怪癖呢？也许他的性情很古怪。我们在职场上的我们的弟兄和姊妹，也许你的上司，也许你的主管或是你的老板啊，他是一个很古怪的人啊，你应该为此而大大的感谢主，是不是？如果有一个古怪的人，这个对你在你的学习上面一定有帮助。这个是彼得告诉我们说的哈，不但是那些善良温和的，就是怪癖的也要顺服哈，也要顺服。当然他有些人古怪，叫你去吸大麻啊，要你去犯罪，那样子古怪你倒可以为主的缘故啊，为主受苦，不要顺服，导致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可是他的性情哈，他的思想，他的很古怪，但是这个呢，你都应该学习功课，知道哈，这个就是我应该赞美。感谢赞美主的，我们常听到哇，我去哪里哦，我的上司对我很好，我的老板对我很好，感谢赞美主。可是呢，那个很古怪的人呢，你说哦，他是这么怎么啊？那个时候你应该说更要感谢赞美主，对不对？好，无论如何，他说，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，就忍受冤屈的苦楚，这是可喜爱的。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也就是这样，忍受冤屈的苦楚，被人污秽，被人辱骂，后面我们也会提到，也会看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真的，二十节，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，能忍耐，有什么可夸的呢？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，能忍耐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。好几次提到忍耐，那个忍过去就好了，忍过去就海阔天空了。这个第二十二节啊，第二十节这里有告诉我们，有忍耐啊，受责打能忍耐，这没有什么可夸的。但是行善受苦能忍耐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。下面那一句话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。哈利路亚，今天我们蒙召，是我们以为一帆风顺吗？我们以为说哇，福禄寿相信耶稣都跟着来了。其实彼得要告诉他们，不，就是为着这件事哈，也许有一些冤屈的苦楚，也许有一些你行善而受苦的。但是呢，他说下面说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 感谢主，主要我们学习耶稣的榜样。下面一起读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。哈，好像你们也要，我一边讲，你们也一边看着圣经，好不好？哈，我们一起读的时候，我想你们才会留意哈。我们虽然不是完全读哈，好，感谢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跟随他的脚中行，那就是十字架的道路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也如何。所以主在地上的时候，若不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我的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啊！不配哦，没有资格哦，是没有资格哦。所以我们看见，真的，无论是主，无论是保罗，无论是彼得，告诉我们的都是同一件事：跟随他的脚踪。下面我们看见他给我们做一个榜样，对不对？他被骂，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受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哈利路亚，这就是他给我们的榜样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子。我还记得那个时候，荣教士他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，不知道是查到这一篇或是查到，他说，弟兄姊妹，仰望耶稣就是这样子。哦，那个时候你有什么地方过不去的？有什么地方是太难的？也许在人对你有误会的时候，那么呢，你应该仰望耶稣。哈，我们很会背的那一节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那个不是只有这样子，我们在一切的难处的时候，在这里效法主，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案公义审判人的主。那个公义审判，哈利路亚，交给主，交托给主。所以我们的主就是如此，他也要我们这样子的顺服他，跟随他，效法他的榜样。24节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叫我们既然可以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便得了医治。哦，哈利路亚，我们的主就是如此。哦，顺服父神的旨意，以至于死。所以他流出的血就是宝血，他流出的血就可以洗净我们的罪，能够拯救我们，能够代赎，可以成为我们的赎价。哈利路亚，如果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效法他，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也会是如此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们不能够像保罗，不能够像主自己。保罗他自己说，为基督再受身残之苦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他这样的跟随主，哦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保罗他说，不满基督患难的缺欠，不是因为保罗要再补基督什么不够的地方，不是的。当基督这样为教会受苦，那么保罗也愿意这样为教会受苦，发觉到，哦，这个就是把祝福可以借着保罗像耶稣那样子的代赎的流血，那个受苦的生命可以把祝福带给别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好像我们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，但是今天他说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感谢主，因为如此，我们的主他成为我们的救赎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第三章继续的说到啊，一开始教导做妻子的，你有没有发觉到这个教导做妻子的第一件事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。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。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。这里也许当时有一个家庭，哦，他的太太他来信了主，而且很认真的追求主啊，发觉到这个太太很不一样。可是这个太太回去看到了她的老公，看到她的另一半啊，她就告诉她，嘿，哦，信耶稣多好，怎么那个丈夫呢冷冷的哈，也许是这样，这个是我编的哈，她冷冷的呢啊，只是呢好像回她一句，好，你去信就好了，你不要来管我。也许她在那边啊，让这个太太呢很受不了啊，我把这些话都告诉你了，你怎么都不要，然后就讲了很多啊，因为这样子呢，他就带到教会来，哇，彼得啊，哦，我的老公是怎么样啊，是怎么样啊，那么彼得就告诉他这些话，是不是？你不要在那里唠唠叨叨啊，他会看见，他在这里正在第二节，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。哦，这个呢比你在那里唠唠叨叨，比你在那里讲更有用。所以呢他的先生有一天他说，嗨，我也要跟你去教会了哈，也就是在这里哈，无论是他的品性或是在第三节他说，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华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，只要里面存着什么长久温柔安静的心，这在神面前是极，这在神面前，我们一起读来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哈利路亚，主看为是宝贵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这个也是当时彼得哈，勉励他们那一些还有不信主的丈夫所说的话，哦，因此可以改变过来。那么今天主也借着彼得要劝告我们，对不对弟兄姊妹？哈利路亚。是，所以呢他第五节第六节告诉我们说，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，顺服自己的丈夫。是，就如撒拉，你没有发觉到，他说撒拉听从亚伯拉罕，称他为主，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，便是撒拉的女儿了。是，撒拉顺服亚伯拉罕，称他为主，意思说撒拉百分之百顺服亚伯拉罕。那你会发觉到说，那撒拉哪有百分之百啊？其实你从圣经里面看到的，撒拉也给亚伯拉罕预备了一个夏甲，然后生出一个以实玛利。其实弟兄姊妹，很奇怪的，圣经呢在这里百分之百恭维撒拉，是不是啊？其实呢，你想一想，真的，主不看我们的过程。有的时候是这样子，是不是哈？不看我们的过程，可是到最后，这个撒拉他真的就是如此，称他为主。亚伯拉罕的主意就是他的主意，所以不因恐吓而害怕。意思说，也许你做错了，也有一些恐吓你的，可是你今天还是不因恐吓而害怕。他还是站在亚伯拉罕的以。亚伯拉罕所做的决定为决定，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主不看我们的过去，看我们的过去有许多的污点。你想到大卫也是如此，对不对？你想到大卫过去有那么多的污点，可是到末了后来他说他是遵行我旨意的啊，他要凡事遵行我的旨意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你会发觉到，真的，主今天看你的现在， 看你以后的未来，你以后的日子。所以好像他在这里没有提到这个撒拉的缺点，像今天主在你我的身上，他看现在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吴老牧师他讲一句话，他说我不看你从哪里来，可是我要问你往哪里去，听得懂吗？我们一起说一下好不好？我不看你从哪里来，但我问你往哪里去。对，感谢主，今天他看重明天每一天的生活。哦，你的路程是不是像大卫啊？是不是像撒拉？主看重，对不对啊？下面第七节，只有第七节，只有一节提到丈夫，好像很不公平。其实呢，无论是妻子，无论是丈夫啊，我想我们的主还是公平的。可是他在这里提醒一件事：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与你们的妻子同住啊，那个情理又按知识，因他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哦，我们跟我们的妻子可以常在一起，因为呢他比你软弱，这个比你软弱呢又可以说他是什么呢？软弱的器皿。那个器皿放在那里很怕被踢到，会敲破，对不对啊？他如果完整的，哦，这个器皿完整的是宝贵的，可是如果有气嘎，如果有缺了一点点，不够完全的啊，这个价值就不是那么高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我们跟我们的妻子，哦，这个就是主要我们与他同住。我提到的那个郑国牧师啊，为着他们那个郑国牧师从大陆啊，这个我已经讲过了，我不再讲他的故事，只要点到一件事，他那一天跟太太再重逢的时候，这个是二三十年，这个是为主的缘故啊，不是他们故意的要分开。当他再重逢的时候，哇，他抱着他的太太，他说：“太太啊，我再也不要离开你，我们再也不要分手。”弟兄姊妹啊，感谢主，他们一直到老，他们现在都在天家。哇，所以你会发觉到他们这么多年来分开那是不容易的，但是呢主保守他们。我们的郑国牧师年轻的时候竟然没有再结婚，他的太太在大陆竟然没有再嫁，所以几十年过去了，他们在重逢的时候，在美国啊，重逢的时候，哦，哈利路亚，这是主极大的恩典，有这样宝贵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。郑国牧师有没有试探呢？有啊，他曾经到一个地方去讲道，那个柜台呢就交给了他的钥匙，他那个钥匙呢，他拿去他的房间一打开，哇，有一个女的已经在里面了。后来郑国牧师他就把这个钥匙拿回到柜台，他说：“你们跟我做的什么事？”他说：“我不住你的旅馆。”然后把那个钥匙交给了柜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许多的试探，可是郑国他保持。那有很多人就为他介绍，哎呀，你跟你的原配在大陆的那些那个原配啊，他已经失去了那么久没有联络。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啊，那个所以没有联络啊，就给他介绍，就给他。郑国牧师没有，他说主没有这样带领，感谢主。所以这个就是在这里告诉我们的，一同承受生命之恩，将来我们要承受，我们的另一半也要承受这个生命之恩。跟你们讲一个小小的见证，我们的叶牧师最近来我们家，他的叶师母都要比较忙，你知道他在忙什么？主 煮给叶牧师吃。我们有一天要吃饭的时候，我说：“哎，纯真呢？叶师母呢？”啊，他说不知道去哪里。我们谁就跟他说：“啊，被主提了啦，被主提了啦，主提他去了啦。叶牧师说：“啊，不行哦，不能够被提哦，我现在很需要他哦。”因为他需要，我们四首兄说，被提有什么不好？他说，哦，那个被提不行啊。其实弟兄姊妹，如果主会提姊妹去，那也应该可以提弟兄去，对不对？会提叶师母，也会提叶牧师去的，因为他是一同承受之恩，生命之恩的。那么我就想到那个谁啊，那个被提的那个以诺，怎么没有提到他的太太被提哦？也许他的太太过世了。无论如何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呢，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一同承受神恩典，那是就是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如果不是这样子，祷告有亏欠，是不是啊？要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，就是应该如此。所以你看到哈，这一段告诉我们很实际的，对不对？总而言之，第八节，你们都要同心，这个是要紧的。彼此体恤，这个彼此体恤就是为对方想，替别人想一下，代替别人想到。也许那一个人今天好像怎么那么不快乐，为什么？哈，原来才知道他今天收了一个电话，那个电话有一件事情对他不容易，他的某某人过世了，所以那一天他那么的难过，一进门的时候没有跟你打招呼，也许没有跟你笑一笑啊，那你就会因着这样子啊，他怎么那么大地，为什么那么高傲啊？见到呢，也许他的心事在那里你不知道的，那个时候呢，你如果替他想一想，哎，你就明白了，原来哦，他有那么样子的思念，原来他也是在不容易，所以要提恤哈，相爱如弟兄，存慈怜谦卑的心，不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一起下面读。道要祝福，因你们是为此蒙召，好叫你们承受福气。哈利路亚，承受福气，不是去抓那个福气。主要给我们，他给别人也会给我们，那么给我们，我们也可以给别人，因为借着我们可以承受，能够留下去，让别人也可以承受。我们承受别人的祝福，那么我们也要把这个祝福带给别人。所以他说，好叫你们承受福气。经上记着说，人若爱生命，愿享美福，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也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啊。这一段话就是在诗篇34篇那里大卫所说的一句话，一心追赶。这个一心追赶不是他会到你的面前来让你这样子摆在你面前，不是的，要寻求和睦是要一心追赶。一心追赶就是说我们需要付代价，要去赶，要去付代价而才能够得来的。第十二节我们一起读来。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，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，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。是主的眼看顾义人，哇，义人实在有福，对不对？哈利路亚，你我是义人，是没有错，我们站在那个义的地位上，我们是义人。可是我们看到这里呢，也就是跟前面告诉我们的有关系，存慈怜谦卑的心，然后呢好叫我们能够承受福气，才提到这一段。可是它的结束就是怎么样，那些肯到主面前来，哦，这样的人才是义人。所以主很喜欢听他们的祈祷。 祈祷，很喜欢看顾这样子的艺人。他说下面那一句话，唯有行恶的，主向他们变脸。那个行恶呢，就是没有照主的旨意，不在主旨意之下，主向他们变脸。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那里提到的那个欠一千两银，一千万两银子的，他欠了他的主人，哦，他没有什么偿还的，啊，他来到他的主人面前，主人啊，我没有什么偿还的，我就是要，其实他一辈子都还不完。一千万两银子，几千万呢？啊，一个一后面是七个零哦，才是一千万呢！哈，啊，主人赦免他了，哦，他高兴哦。他出来的时候看到一个十两银子的，欠他十两银子的，他就怎么样？哦，他就说你还给我。那个人说啊，请你赦免我，哎呦，我也要这样子，跟他刚刚跟主人所说的一样。可是他不原谅他。他把他下在监牢里面，然后等他还清了以后，哦，他那么严厉的，他后面才一个零呢，一个一，一个零，十两嘛，哈。可是呢，那个是一千万两银子的呢，七个零呢，七个零呢。所以这件事，那个同伴呢，他就去告诉他的主人，他说：“主人啊，这个人哦，他是怎么样不怜悯人？”后来主人怎么样？他大怒。就把这个人下在监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后来他说，你若不从心里面怜悯你的弟兄，你的天父也要这样的怜悯你。不是因为他欠一千两银子而不得赦免，是因为他没有怜悯，没有那样子的赦免人的心，饶恕人的心，所以呢就因此被下在监牢里，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告诉彼得，你赦免人不是七次，是七十个七次，感谢主，无限多的次啊！人家说好，我就现在算啊，四十七七四十九，就四百九十次啊，四百九十一，我就跟他动怒。我就不赦免他。其实你算到四百九十次的时候呢，你几乎会忘记了。所以无论如何，哈利路亚，主要我们这样子，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当他讲完了这一段，他说怎么样？十三节，你们若热心行善，有谁害你们呢？第十四节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来，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，不要怕人的威吓，也不要惊惶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。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，存着无愧的良心，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，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洁羞愧。第十七节，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，总强辱因行恶受苦。好，到这里，感谢主，热心为善，有谁害你们呢？可能你若生热心为善也会受苦，但是呢，他在这里说总强辱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有谁害你们呢？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，不要怕人的威吓，也不要惊惶。十五节，只要这个只要，你可以说你只要这样子就好。只要做什么？其实告诉我们说什么？心里尊主基督为圣，你的心要跟他连上线。我在开那个玩笑，我们的胡莲阿姨连线成功，就是第一，这个心只要心尊主为圣，把主放第一。这个是这里有三个心，你没有发觉到哈？心哈， 敬畏主的心，以心里尊主为圣啊。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下面说什么？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。弟兄姊妹，温柔敬畏的心，那是怎么样的心？温柔哦，你不要高傲哦，你如果一高傲，你一讲话一不客气，好，人家可以感觉到呢，真的会感觉到。林仲，你说对不对？你看看美男，我就知道你的心了。是，所以我们用温柔温柔的心，敬畏的心，那个敬畏，那就是敬畏神，也就是敬畏人，敬畏人也就是敬畏神。人家说心中无神，目中就无人，对不对？可是心中有神，敬畏神，目中才会尊敬人。所以这样子温柔敬畏的心就可以折服人，人可以因我们受感动，对不对？哈，他下面他说还有一个心，哈，他说什么？存着无亏的良心，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，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、诬赖你们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。哈利路亚，存着无亏的良心。这个无亏的良心也可以说是透明的心，人可以看到你里面是诚实的，人可以看到里面是真的，而且圣灵可以印证这一件事，你所做的是对的，那就是无亏的良心。你说强盗他也是讲良心了，他把你的强，把你的钱抢走了，他命还给你留住，他没有对你有伤害，他说我也有良心。你说强盗有没有良心？有良心哦，他把你的车子的玻璃打破了，呵呵，他还没有，他本来要开你的车子走，可是开不动，好吧，给他放着。他还很有良心呢，对不对，林总？所以呢，有些时候我们知道那些良心已经被狗咬掉，咬到咬去了，那个良心那个不算。感谢主，我们在主面前长存一个无愧的良心，圣灵可以印证哦，你所做的是对的，别人也可以看得到，叫那些诬赖你们是作恶的自觉羞愧。我最近跟一个年轻人讲，我说宽恕别人的过失，那就是自己的荣耀。那个荣耀是什么？那个荣耀就是主自己的同在。当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，啊，他在那里呢受尽了折磨，他为着要保持他的清洁，哦，在波提法的家，他这样子的从这个家中逃出来，那么神一定会大大的祝福他嘛？可是没有，神没有祝福他，实在是祝福了。我说当时哦，因着这一件事被诬赖诬告，然后就把他下在监里面，在监里面那么多年，在那里受尽了。可是他在那里有主的同在，无论在波提法的家，无论在监牢，都有主的同在，那个就是荣耀。甚至他做了埃及的宰相，哦，主就与他同在，他有那么大的智慧，对不对？哈，后来做了埃及的宰相，到了最后，哇，可以救了全国的百姓，也救了他自己的父家。这个故事我不再讲。可是到了最后，他的兄弟，哈，父亲死了，也许约瑟会来报复我们。约瑟呢，没有这样的心。可是他的兄弟呢，皮皮壮，就是在那里，他说约瑟他在那里要讨赦免。原来约瑟所看到的那个梦。那个梦，哈，你还记得吗？哈，那个，所以他们求约瑟的赦免。约瑟怎么样告诉他？他说：“你们从前本来是要害我，但是天父的旨意是好的，是为了要保全我们这一家人的性命，这个全国人的性命，所以我到这里来，那就是宽恕别人的过失，所以一直有主的同在的荣耀。” 哦，这个是很要紧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就是如此，对不对？哈利路亚，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，对，行善会受苦。那么下面那一句话，总强如因行恶受苦，那行恶会不会受苦？请问会不会？还是会受苦啊，有没有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行恶的人不要受苦啊，行恶的苦比行善的苦更大更大，犯罪的人所受的苦更大，行恶的。所以第十八节才说到，因基督也曾一次为你们受苦。我们一起读，读到最后好不好？好，十八节，好，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按着肉体说，他被治死；按着圣灵说，他复活了。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，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，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八个人。这水所表明的洗礼，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。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，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。耶稣已经进入天堂，在神的右边，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他。哈利路亚。十八节，基督也曾一次，他说到这个受苦的时候，基督也这么一次啊，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。他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把人带到主面前。感谢主，所以你会发觉到我们的主这样子的为你我，在你我身上所成就的救恩，就是为罪受苦。哈利路亚，要把我们带到主面前，要叫我们可以得着这个救恩。哦，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，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。下面那一段很多人的解释不一样，可是我还是觉得他要紧的就是要告诉我们这十八节啊，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，按着灵说，灵性说他复活了，借这个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，就是那从前挪亚进入方舟主神容忍等待的时候那些不信从的人主，是不是有很多人的解释说，哦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在进入那个地方向他们传福音呢？其实弟兄姊妹，那个死人你跟他传福音吗？不，也许那个时候得救的只有八个人，那么八个人以外那些人都审判，被谁审判？都死了。可是呢，在那个时候呢，耶稣的救恩还没有来，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，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有救恩。因为挪亚跟他们传道有多少的时间？124年。他们没有信，而且呢他们不信直到洪水来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要向他们宣告，他说天国近了。只有到这里哦，弟兄姊妹。那一天我们夜牧师说，那一个人撞到了那个电线杆，说天国近了，可能下面还有一个有那几个字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我们去爬山的时候，那个北宜公路的那个9弯18拐那个小卢啊，就跟我说，嚯，看到那个电线杆的那几个字啊，气炸的。很不舒服哎，天国近了，好像是没有错。可是天国近了， 弟兄姊妹，也许耶稣在那个时候只有传说，是天国现在已经赏赐给世人了，可是你们过去你们没有听挪亚那样子跟你们苦口婆心的讲了120年的，你们没有信，那你们被关在黑暗里面，所以耶稣在那里要告诉你们，今天天国近了，但是没有后面的，你们应该悔改，他们的悔改已经过了，是不是这样解释可以？所以无论如何，哦，那个时候旧约的时候，挪亚要传这个福音不容易，不容易。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水进入方舟，借着水得救的只有8个人，只有8个人。但是先他说，这个水所表明的，现在借着基督复活，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他没有说死里，这个圣经没有。我一直背的时候，我都要背到从死里复活。其实他在这里没有提到，基督复活也拯救了你们。哈利路亚！他要紧的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一件事。哦，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彼得要告诉那些受苦的弟兄和姊妹，你们是有福的，你们是被主拯救的，他也拯救了你们，他也拯救了你们，感谢主。可是他还提到，他说你们今天虽然受洗了，可是这个洗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，只求在神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。所以我告诉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弟兄们啊，我们的姊妹们，只有当我们这样子受洗的时候，是只有除去无愧的良心，也不是说我们受洗了好了完了啊，已经可以了。不，下面那一句我觉得更要紧，那就是完全救恩的第22节，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再来读一次哈。第22节，来，预备起。耶稣已经进入天堂，在神的右边，众天使和有权柄的，并有能力的，都服从了他。这个完全的救恩就是在这里。我想彼得当时就是要告诉那些受苦的以色列百姓，那些信主的那些百姓，那么今天呢，也是告诉我们，这个完全的救恩在旧约的时候已经开始了，人不愿意接受，可是今天现在主已经复活了，这个救恩临到你们，你们不要得着一点点就过了，哇，我信了耶稣，我受洗了，不是的，不，还要继续。耶稣进入天堂，他在神的右边，众天使有权柄的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。哈利路亚，那就是完全的救恩。希伯来书7章25节，他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够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奇妙的救恩，完全的救恩。哦，哈利路亚，我提到这里我要结束，我就是在重复的要告诉弟兄姊妹，这是我自己领受的，这个救恩太伟大。所以彼得一从开始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，就是灵魂的救恩，那个灵魂的救恩，今天救，明天救，天天要救，不是只有你得救的那个时候的救恩，救一次，是，哈利路亚，当你被救起来的，你有生命了，哇，你可以那样的高兴，我被拯救了，可是救了以后，你还是要过你天天的生活，对不对？啊，在那个时候，你要过你的什么样的生活？还是提到这件事，被拯救的生活，你天天要来感谢主，你天天要为着这样奇妙的救恩而活，哇，你会活在快乐的里面。可是如果你被拯救了，哇，又要面对三餐哦， 啊，人活着好苦哦，好累哦，呵呵，好像你还没有被救的一样啊，巴不得我那一天就奄奄一息，回细流好了啦。不，哈利路亚，弟兄姊妹，你被拯救了以后啊，你可以知道天天度你在世寄居的日子是什么意思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就是奇妙的救恩，哈利路亚，把荣耀归给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这个彼得呢，他的心哦实在是火热，他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你们虽然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，是暂时的，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。那下面是我们所要的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什么，一起说，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哈利路亚，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因信他，就有一起说，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哈利路亚，把荣耀归给主。我们来唱我们的诗弦316首，神的恩典哦，这么大的恩典，这么大的救恩，就是这么大的恩典。哈利路亚，316首，我们听一次琴，我们来唱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赞美主。我想你一边唱，你就一边欢喜快乐，好不好？我觉得，如果我们真的这样领受神的恩典，你唱这样的诗歌，你一定要跳起来。这么大的救恩，这是一个大的题目，是不是？哈利路亚，好，我们一起站起来，第三节再坐着唱来。何等大题目，我歌颂神恩典，哦，我永不能数算清楚，远超穹苍之中的星宿，或是海边大浪的沙土，恩典多伟大，我如何能报答？恩典何其